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继续来学习学课。那么今天我们该分享第八课，在诗篇里上部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我们在高天之上爱我们的圣天父，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一生的光阴平安。就说啊，今天我们又再一次翻开学课，翻开圣经，来学习主你的预言，学习主你的话。愿主赐给我们有悟性，有属灵的悟性，可以打开我们的心门，可以明白主的话。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请翻开学课第八课。那么倘若没有学课的，我们也可以看文章里面的内容，因为我已经把学课呢以图片的形式放到了文章里面。那么这个图片啊，可以双指放大，也可以缩小。好，第八课主题是在诗篇里上部分。那么第九课呢，是谈到在诗篇里下部分。所以因此呢，第八课和第九课都是谈到了在诗篇里。那么就是谈到在诗篇里面的预言，就是诗篇里面有关于圣经的预言，有关于末后的，有关于善恶之争的，有关于启示录的一种相连结，一种预言。那么我们今天第八课呢，主要是谈到了关于圣所方面的预言，就是谈到圣殿，谈到耶稣基督我们的宗保，我们的大祭司在圣所里面的服务的工作。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诗篇这一卷书啊非常的重要，一般来讲呢，我们基督徒特别重视这一卷圣经，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圣经的版本，他们只有新约圣经，但是呢却没有旧约圣经，但是啊它却有诗篇。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新约圣经，然后呢会附带一个诗篇，所以人们特别重视诗篇这一卷书。那么接下来的这两课的学课，我们会谈到在诗篇里面的预言。好，那么首先啊，我们来看存心节。存心节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十四万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好，这里面呢谈到了三个方面，就是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羔羊站在锡安山，第二个就是十四万四千人，那么第三个就是有羔羊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因为锡安山代表着教会，代表着上帝的同在，而且呢是羔羊站在锡安山。那么十四万四千人代表着得胜的一群人，他们得胜了罪恶，他们毫无罪恶，毫无瑕疵，他们成为了完全，成为了圣洁，是因为羔羊站在锡安山，是因为羔羊洗净了他们的罪。所以在他们的身上呢，都有天父的名和羔羊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那么还是和往常一样，我们先把这一课内容给他浏览一遍。首先我们来看星期日，星期日的主题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星期一的主题是在锡安山上，星期二的主题是我们心中的律法，那么星期三的主题是诗篇第五篇，后面星期四的主题是以你的道教导罪人，那么最后呢就是星期五的进修资料。好，我们先来看星期日的这一个部分，主题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首先呢，学课里面谈到了摩西所造的地上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那么地上的圣所的从事是代表着天上圣所的服务，因此牛羊的血所代表的是耶稣的宝血。 我们来看圣经在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我们从十一节读起，读到第十五节。经上记着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上帝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宗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那么这里面呢，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大祭司，那么现在呢，正在天上做我们的宗保，正在做我们的大祭司，并且他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而是进了天上的真圣所。圣经里面是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所以弟兄姊妹，在天上有没有圣所呢？在天上也有圣所。那么同样的，在天上也有约柜，也有上帝的律法。因为地上的是仿照天上的做的，所以可以说地上的乃是一个模型，乃是一个预表。那么另外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经常可以读到有关于圣所的方面的经文。我们知道圣所里面有上帝的约柜，那么同样的启示录里面呢，也谈到了上帝的约柜。那么圣所里面有施恩座，那么同样启示录里面也谈到了上帝的宝座。那么圣所里面有七灯台，那么同样的启示录里面呢，也谈到了上帝的七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二节到十三节呢，就告诉我们，约翰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所以这里面呢，使徒约翰他就看到人子在七灯台中间行走。那么这个呢，就是天上圣所的一个形象。那么耶稣呢，在七灯台中间行走，在圣所里面呢行走。那么另外在启示录的第四章里面谈到了上帝的宝座。在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里面就告诉我们，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上面的。所以我们知道圣所里面有宝座。那么另外呢，在启示录的第十一章第十九节里面谈到了上帝的约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时上帝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所以这里面圣经就告诉我们，天上的殿，天上也有圣殿，并且圣殿里面有上帝的约柜。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地上的圣所是仿照天上的圣所所造的，那么地上的圣所的物件，那么在天上也都是有的。所以我们的大祭司现在正在天上做我们的宗保，为我们代求的工作。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阅读诗篇第122篇，虽然我们不能真的去往耶和华的殿，圣殿已不复存在，即使我们在同一地点重新建造也是毫无意义，但经文中有哪些地方能让我们大受鼓励，特别是在理解基督为我们成就之事方面，注意其中有关平安、稳妥、赞美和审判的主题。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诗篇的122篇，这一篇呢是谈到了大卫论到了圣殿。诗篇122篇，圣经告诉我们， 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站在你的门内。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联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我要说愿平安在你中间，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我要为你求福。诗人大卫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他们欢喜往耶和华的殿去，并且耶路撒冷因为有圣殿的同在，就变得极其荣耀和平安。那么学课里面啊，就问我们，虽然我们不能真的去往耶和华的殿，并且现在圣殿已经不再存在，即便我们在同一个地点把圣殿呢重新再建造起来一个新的圣殿，那么也是毫无意义。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毫无意义呢？因为耶稣已经被钉十字架，地上的圣殿呢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因为影儿已经和实体相遇，所以地上的圣所不再需要杀羔羊献祭，因为现在是在天上的圣所服侍。但是我们却看到了耶路撒冷因为有圣殿的同在而有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因为有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因此呢我们也有平安。所以虽然今天我们不能够真的去往耶和华的殿，但是呢我们却可以凭着信心来到天上的圣殿。那么学课里面呢还特别谈到了宝座和审判，所以我们的大祭司在天上呢不单是为我们代求，那么同时呢他也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因为在圣所里面有上帝的宝座，所以耶稣呢他在进行查案审判的工作。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审判要先从上帝的家起手，所以审判呢要先审判信耶稣的人。那么弟兄姊妹，在审判中我们的唯一的盼望就在于耶稣基督，他担当我们的罪。好，这是星期日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一的部分。星期一是谈到了在锡安山上，那么我们知道锡安山就是圣殿山，那么锡安山的位置呢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南面，那么锡安山呢也被称为是摩利亚山。我们知道曾经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顶把以撒献为燔祭，那么后来呢大卫就把摩利亚山给购买下来，给所罗门在这个地方建造圣殿，所以这座山也被称为圣殿山，那么也被称为锡安山。那么在诗篇和启示录里面呢都谈到了上帝的圣山。首先我们来看诗篇第15篇，我们请翻开诗篇第15篇。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惨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那么这里面呢，诗人大卫就发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就是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的人。那么另外呢，我们再读第24篇，还是诗篇的第24篇，我们读第3节到第6节。圣经告诉我们，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上帝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 是寻求里面的雅各。好，这个是诗篇里面谈到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那么另外呢，我们再看启示录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圣经告诉我们，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粗俗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那么弟兄姊妹，在诗篇里面啊，诗人大卫就发出一个问题，谁能登耶和华的山？那么这里面呢，使徒约翰就好像在回答大卫的问题一样，他说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么诗人大卫说，就是守节心清，所以只有心中正直的人，远离罪恶的义人，那么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么这个地方呢，谈到144000人，他们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未曾沾染妇女的，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所以使徒约翰呢，好像在回答大卫的问题一样。那么羔羊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名代表的是他的本性，所以天父的名和羔羊的名就代表着上帝的品格。所以呢，这并不是真的有字写在他们的额上，不是的，而是呢，天父的品格反映在他们的身上，在他们的头脑里，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有上帝的品格。那么弟兄姊妹，144000人为什么可以同羔羊站在锡安山呢？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第14节里面有回答。在启示录第七章的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能够成为圣洁，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乃是因为羔羊的血遮盖了他们的污秽，涂抹了，洗净了他们的污秽。所以学科里面就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耶稣的宝血，我们还会有希望吗？一丁点都没有。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想想圣经中有关战胜罪恶的应许，为什么我们即便拥有这些应许，仍然无法达到耶稣为我们所树立的榜样那般完美？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无瑕疵的生命来代替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给予我们有关于战胜罪恶的应许，就是应许我们可以得胜罪恶，不再去犯罪。那么我们都知道的一点，就是耶稣他名字的意思就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名字的意思就是将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那么什么是救出来呢？救出来就是不在罪中，就是得胜罪恶，不再犯罪。所以啊，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我们得胜罪恶的应许。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知道，很确定的相信，我们能够靠着主不再去犯罪。我们能够依靠主的恩典，在世上度一种无罪的生活。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有瑕疵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犯过罪。即便我们以后不再犯罪了，但是以前我们都犯过罪，我们都有了罪恶的经验。 所以因此呢，我们的内心或多或少会有软弱，或多或少会有亏欠。所以因此啊，我们需要耶稣宝血的洗净，以主的义来代替我们的软弱。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同羔羊一同站在锡安山上。好，这一个是星期一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二的部分，我们心中的律法。弟兄姊妹，律法不能在石板上，那么也不能够在书本上，而是要在我们的心中。在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启示录的第14章的第一节就告诉我们，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名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的第33章到34章里面呢，就谈到了摩西要求得见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呢，就对摩西说，我要在你面前宣告我的名。那么弟兄姊妹，摩西求见的是上帝的荣耀，那么上帝为什么会宣告他的名呢？因为他的名所代表的是他的品格，而他的品格正是他的荣耀。我们来看圣经在出埃及记的第34章，我们从第5节读，第5节读到第7节。在出埃及记34章的第5节到第7节，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上帝在摩西面前宣告他的名，就是宣告了他的品格，所以因此呢，他的名代表的是他的品格，那么这就是上帝的荣耀。所以因此呢，144000人他们有羔羊的名和天父的名写在他们的额上，就代表着他们拥有上帝的品格。所以可见呢，他们已经倚靠着主的恩典，已经做成了他们得救的功夫，基督已经成形在他们心里，并且他们已经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他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那么学课里面呢，也告诉我们，上帝向摩西宣告他的名的时候，正是要宣布他律法的时候。而律法十条诫命呢，正是以文字的方式体现出上帝的品格。所以我们要知道，律法是上帝品格的外在的体现，是以文字的方式体现出来。所以律法反映的是上帝的本性，是上帝的品格，那就是上帝的爱与上帝的公义。所以上帝就是爱，也是公义的，那么因此呢，律法也是爱，也是公义的。所以律法向我们提供了两大原则，那就是爱神和爱人。所以144000人他们内心里面既然拥有上帝的品格，就代表着律法也在他们心中，那么同时呢，他们也遵守了上帝的律法。因为在希伯来书的第10章第16节到第17节里面谈到了上帝与我们另立新约，那么这个新约呢，就是把律法写在我们心板上，就是在我们的心中恢复上帝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知道真正的义人乃是遵行上帝律法的人，乃是一个不犯罪的人，因为凡从上帝生的就不犯罪。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3章就告诉我们，他说，小子们呐，不要自欺，行义的才是义人。弟兄姊妹，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我们得救是因着信而非律法，那上帝律法的重要性是什么呢？之前啊，我们都在讲 律法的重要性，律法的功用是使人知罪，因为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这以前呢，我们都在讲，律法是让我们知道罪。但是这一个地方，学科强调的是律法显明出我们对上帝的爱。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遵行上帝的诫命是爱上帝的表现。所以遵行律法并不是律法主义，遵行诫命也不是立功之法，而是爱主的表现。因为爱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信心和行为是并行的。并且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主的诫命不是难守的。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主的诫命不难守呢？因为有一颗爱主的心，所以因此呢就不困难。但是反过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爱主的心，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爱主、没有爱人的心，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的困难。因为上帝的律法乃是爱，所以只有爱神和爱人的人，那么才能够很轻松的就遵守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姊妹，遵守律法乃是我们内心爱的一种外在表现。好，这一个是星期二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三的部分，诗篇第五篇。首先我们来看学科的这个问题，他说阅读诗篇第五篇，在这首诗中，大卫对失丧之人和蒙救赎之民做了强烈的对比，请将这首诗与启示录第十四章一到十二节进行比较，你发现了哪些相似之处，他们如何帮助你理解成为上帝末世愚民运动的一员，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我们先读一下诗篇的第五篇。我们请翻开诗篇第五篇，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上帝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上帝啊，求你定他们的罪，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那么这一篇诗篇我们就看到了大卫呢谈到了两等人，一等是恶人，那么另外一等是义人。恶人不能够与上帝同居，因为上帝憎恶罪恶，唯独义人那么才蒙上帝赐福。所以大卫谈到了两等人，义人能够与上帝同在，但恶人却不能与上帝同居。但是我们却知道，建造圣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上帝住在我们中间，但是恶人呢却不能够与上帝同住，所以只有义人才能够登耶和华的山。那么同样的，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里面也谈到了两等人，一等是敬畏上帝的，那么另外一等呢是拜兽和兽像的。 我们可以来读一下在启示录的第14章第一节到第12节。那么因为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已经读过了，所以因此呢，我们读第六节到第12节。在启示录第14章第六节到第12节，这个地方是谈到了三位天使的信息。圣经告诉我们，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做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做他名字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好，这里面谈到了三位天使的信息。那么弟兄姊妹，这三位天使分别传扬什么信息呢？第一位天使传扬了三个信息，第一个是永远的福音，那么第二个是应当敬畏上帝，那么第三个是审判的时候到了。那么第二位天使呢，他传扬一个信息，就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那么第三位天使呢，他传扬不可拜兽和兽像受兽的印记，并且警告敬拜的人要喝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那么最后呢，第十二节他以圣徒的忍耐和遵守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真道来作为总结。那么如果再加上第一节到第五节的144,000人，那么就谈到了两等人，一等是敬畏上帝的144,000人，那么另外一等呢，是违背上帝的敬拜兽和兽像受他印记的人。并且144,000人，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主题，是关于敬拜的主题。因为敬拜这一个主题呢，是关乎善恶之争的一个主题。因为从路西弗犯罪，那么直到最后的罪恶的消灭，那么善恶之争几千年的历史，其核心问题就在于敬拜谁？是敬拜上帝呢，还是敬拜撒旦呢？所以敬拜的问题乃是善恶之争的核心问题。那么在诗篇的第五篇里面谈到了两等人，那么这个地方启示录的第40章里面也谈到了两等人。那么诗篇的第五篇里面谈到了恶人不能够亲近上帝，那么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拜兽的人他们要被扔在火湖里面，他们也不能够亲近上帝，因为只有义人才能够同羔羊站在锡安山。并且在诗篇的第五篇第七节里面谈到了敬拜的问题，那么同样的这个地方启示录的第40章第六节到第12节也谈到了敬拜的问题。第一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应当敬畏上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应当敬畏上帝是敬畏怎样的上帝呢？就是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弟兄姊妹，敬拜谁？敬拜创造主。那么我们知道创造的纪念日是什么？乃是安息日，是第四条诫命的安息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反射的是十条诫命的第四条诫命。所以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的上帝的儿女们，他们是遵守上帝诫命的。那么什么是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呢？什么是巴比伦呢？巴比伦就是被盗的教会。而这里面谈到的叫万民和邪淫大怒之酒，那么这个酒呢被称为邪淫大怒之酒。我们知道酒代表着道理，所以因此呢，巴比伦的邪淫大怒之酒是指着巴比伦的异端邪道，是指着他的似是而非的道理。那么因此他的这个道理呢，就引诱人怎么样偏离上帝，不再敬畏上帝，反而呢去敬拜兽和兽像，受兽的印记。所以三天使的信息是连在一起的，被称为三重警告，三重叠加的警告，是传给我们这末后时代的当代的必须要传扬的信息。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试想你站在一位圣洁且完全的主面前接受审判，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逃不过他的眼睛，这一幕告诉你你是多么需要基督的公义。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早晚都会站在公义的审判之主面前，而且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藏的，都逃不过主的眼睛，并且上帝呢，他必定会按照公义来施行审判，他不受贿赂，他也不寻人的情面。那么只有真正的放弃罪恶悔改的人，那么才能够被耶稣的宝血所洗净所涂抹。至于心中仍然留恋罪恶的，至于心中仍然不愿意放弃罪恶悔改的，那么耶稣的宝血没有办法把它洗干净。正如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所以犹大之所以没有洗干净，那是因为他内心仍然怀藏着罪恶。所以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多么需要耶稣的公义。若没有主的义披在我们的身上，那么将来我们必定会站立不住。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自欺，上帝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这一个是星期三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四的部分，以你的道教导罪人。在上一课的学课当中，我们谈到了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谈到，以赛亚看到了上帝的荣耀的异象。那么天使呢，以红炭来洁净了以赛亚的口，所以因此他的罪孽便除掉，他的罪恶便赦免了。那么弟兄姊妹，当以赛亚他的罪恶被赦免之后，那么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上帝呀，就发出了一个呼召，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然后呢，以赛亚就响应了上帝的呼召，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以赛亚先知他得蒙赦免之后呢，他就接受上帝的呼召，去传扬上帝的福音。所以就告诉我们，当我们悔改之后呢，我们也要参与上帝的工作，就是把上帝赦免我们的恩典，把主的救恩传扬出去。所以有得到上帝恩典的罪人来传扬上帝的恩典是最有意义的。为什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由我们来传扬主的恩典主的福音是最有意义的最有效果的呢？因为领受过恩典的人，那么才知道恩典的宝贵。罪恶得蒙赦免的人，那么他的传福音是发自真心的，是发自感恩的。因为他知道人在罪中的一个境况是怎么样， 所以啊，由一个得到恩典的罪人把恩典带给另外的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多么奇妙的恩典，多么伟大的救恩，可以让我们今天有罪的人能够参与这种伟大的救灵的工作。就像保罗一样，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但是呢，保罗却传扬主的救恩。他说，基督耶稣降世，我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呢，他又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还蒙了怜悯。这一个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所以以主的道来教导罪人，可以向其他的人分享我们得蒙拯救的、得蒙赦罪的经验。就像大卫一样，大卫他犯罪之后得蒙上帝饶恕之后，我们看大卫呢，他怎么说，在诗篇的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第十三节，诗篇的第五十一篇是记载到大卫他的认罪悔改的诗歌。那么我们就读第十三节就好。圣经告诉我们，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大卫请求上帝赦免他的罪，那么他就可以把主的道教导有过犯的人，像他一样也能够得蒙，也能够得蒙上帝的赦免和饶恕。所以当大卫呢，他得到了这种救恩之乐、救恩的喜乐之后，那么他也把这种救恩之乐分享给其他罪人，使其他的像他一样的罪人呢，也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之乐。所以学科里面呢，就告诉我们，他说，人被呼召进入上帝的同在，最终是为了奉差遣出去。那么约翰之琳怀斯姆也告诉我们，他说，人一旦归向基督，他的心中会立刻产生一种愿望，要使别人知道他所找到的耶稣，就像腓力找着拿但业一样。那么罪人需要耶稣，罪人需要福音，那么这一个道理呢，是我们所有道理的基础。那么在启示录的第十四章第六节里面，把这个道理称为永远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他说，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一切道理的核心，我们主的降生，我们主的十字架乃是永远的福音。什么是永远的福音呢？就是从创世以来直到永恒的新天新地，那么都是我们的福音。那么学科里面呢，谈到了三天使的信息，也是建立在永远的福音，建立在耶稣的救恩之上。就是说，还没有谈到敬拜创造主之前，还没有谈到审判之前，还没有谈到巴比伦大城倾倒之前，还没有谈到不可拜受、受像、受的印记之前，那么先谈到了永远的福音。所以永远的福音是一切信息的基础。因为若不传扬耶稣的被钉和死亡，若不传扬耶稣的十字架、他的救恩，那么一切的信息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要知道在三天使的信息还未宣扬之前，我们就已被引导去关注永远的福音，这点儿说明这一真理对于我们所信的一切有多么重要。弟兄姊妹，有多么重要，是无可替代的，是我们一切信息的根本，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是永远的，是不变的。好，这是星期四的部分，那么我们再看星期五进修资料。 那么进修资料的这两段预言之灵啊，我们就不读了，弟兄姊妹呢可以自己看一下。我们来看后面的讨论问题，一共有四个问答题。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答题，在履行上帝与我们所立之约的事上，人类一直是可悲的失败者。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遵行与上帝所立的约，所以因此啊，我们是可悲的失败者。合上帝心意的大卫虽然犯过一些大错，但仍被上帝大大使用，来向我们传达救赎的条件。从何种意义上讲，大卫预表了那位代表我们完美履行与上帝之约的耶稣。为什么说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卫他虽然犯过大罪，但是呢，他却悔改了。所以呢，大卫他是由于他一时的软弱，但他的内心却是敬畏上帝的。所以先知一责备他，那么他就立刻悔改。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大卫合乎上帝心意的地方。所以大卫是上帝所喜悦的人，从内心里面所喜悦的人。那么耶稣呢，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那么耶稣呢，也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从这个方面，大卫呢，他可以预表着耶稣。但不要从罪恶的方面来看，为什么？因为大卫他犯了罪，但耶稣呢，却没有犯罪。所以从这个方面呢，大卫他没有办法预表耶稣，但是大卫他却悔改了，所以因此大卫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从这个方面，合乎上帝心意的人这个方面来看，可以预表着耶稣，因为耶稣也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人，因为耶稣他完成了上帝交给他的使命，他完成了立定新约，就是与上帝坚定了新约。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算是合乎上帝心意的大卫，那么他也曾犯罪。所以啊，就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我们再也没有盼望，因为我们都很软弱，就像大卫告诉我们的，我们是在罪孽里生的。所以啊，我们都很软弱，我们只有依靠耶稣，那么才能够遮盖我们的软弱，遮盖我们的罪恶。好，这一个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答题，诗篇中的哪些段落对你大有帮助，或有特别的意义，因他们能反映出你曾有过的经历？弟兄姊妹，诗篇当中啊，哪些经文对你有特别的意义呢？这个呢，就只能我们自己去回答了，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感受呢是不一样的。那么诗篇之所以有意义，我们之所以很喜爱诗篇，就是因为诗篇它乃是诗人的经验之谈，所以因此呢，它反射出了我们的生活，反射出了我们的真实的一种情况，也就是符合我们现在的经历，能够给我们带来安慰、鼓励和信心。好，第三个问答题，为何诗篇如此频繁地提到圣殿？从大卫对圣殿的热爱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这些教训如何帮助我们更珍惜在耶稣里所拥有的一切？要知道，我们的大祭司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作为被救赎的人，为何仍需要基督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圣殿是救赎计划的核心呐。因为上帝借着圣殿，在圣殿里面完成了救恩，所以救赎的计划呢，它离不开圣殿。所以诗篇它频繁地提到了圣殿。那么大卫呢，他热爱圣殿，也是因为圣殿是救恩。通过圣殿，上帝可以住在我们中间，通过圣殿，那么有恩典可以给我们。那么同样的，现今耶稣也是在圣殿里面为我们祈求。 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现在我们仍需要耶稣为我们代求呢？那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还没有预备好，我们还有软弱，我们还有瑕疵，所以呢，我们现在仍需要耶稣替我们代求，并且耶稣在天上替我们代求，那么就可以给我们带来安慰、鼓励和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被撇在黑暗里面，我们依然有一位救主在为我们做中保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趁着现在的恩典时期，我们要悔改。好，这一个是第三个方面。那么第四个方面，根据上述胡艾伦的文章，在你经历过罪的羞辱和灾祸之后，上帝是如何抬高你这悔改的人，让你得享做上帝儿女的福分？弟兄姊妹，都是透过耶稣来把我们抬高的，赦免我们的罪恶都是透过耶稣来完成的。所以耶稣现在在天上做我们的中保，这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源。好，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学课第八课，在诗篇里上部分。那么这一课呢，特别谈到了圣殿，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圣殿里面为我们代求做中保的工作。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要趁着恩典时期，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那么将来可以同主啊站在锡安山上。好，那么最后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的恩典，救主啊，感谢主的保守，我们的学习都有平安。感谢主如今在高天之上，在天父的右边替我们代求，以主你钉痕的双手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主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一切罪恶和污秽，使我们能够比雪更白。我们也祈求主可以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离弃罪恶，可以离罪成圣，因为离了主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使我们今天得到主你的救恩之后，也可以把主你的救恩分享出去，传扬出去，使我们白白的得来，也白白的舍去。让我们今天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主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成为福音的传扬者，能够成为主你的见证人，可以向别人诉说我们得蒙你救恩的宝贵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就把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求主带领，祷告祈求，自己不配，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